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最近在新华网上呢，有这么一篇报道，说在中国呢，上网的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也就是将近2亿人了。虽然在中国有严密的这个网监的监控，但是呢，和其他传媒相比而言呢，互联网已经是中国人抒发自己的心声啊，传递真实信息的这么一个第一选择的平台。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中国啊被誉为著名第一人权网的六四天网的创始人黄奇先生。好，先请看一下黄奇先生的简介。
黄奇，第六届中国人权奖的得主，1963年4月7日出生，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毕业，笔名南博。1998年10月23日，他与妻子曾丽变卖全部家产，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寻人机构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6月4日，开通了中国首家寻人网站天网寻人，也称六四天网。截至2000年6月3日，天网寻人帮助200多个离散家庭得与团聚。其事迹曾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CNN、BBC、纽约时报、法兰克福评论报等海内外著名媒体广泛报道和高度赞誉，并被北京青年报评选为1999年中国九大网事之一。天网还因刊登大量反腐败文章，率先在中国大陆公开揭露江泽民亲属诈骗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等，以及谈论内容敏感的法轮功和六四事件，被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下层百姓服务，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家人权网站，但也由此引起中共当局的不快。2000年6月3日，警察以为六四鸣冤、为民运呐喊、为法轮功叫屈为由，将黄奇逮捕。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奇有期徒刑5年。2004年6月，国际新闻组织记者无国界与法兰西基金会授予黄奇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2005年6月4日，黄奇刑满获释。
好，黄奇先生您好，您能不能先谈谈啊，您为什么要创办，又是怎样创办这个天网事务所以及天网网站呢？
好，那个我先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那个黄色产业开始发达起来，在那个情况下，官方对于民间这种打拐不能够充分的保障，不能充分的保障那些少女的人身安全。在这个情况下，当时我就与四川省公安厅的一些朋友，还有成都市公安局的一些朋友，就谈了我的想法，谈了想法之后，然后我就那个就当时就写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半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动静。什么原因呢？他们提出意见，这个民间办寻人事务所在中国是首例，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说他们要不断的请示。当然持续了半年之后没有结果，最后我们通过一些很特殊关系去还是把这个去办下来了。但是我们说一个情况，我们天网寻人事务所那时的办公地点正好在成都市公安局打拐办公室楼上。我刚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遇上了几个少女，就到我们那来，还有那个王长兴他的女儿和七个小孩，我们成都市九眼桥劳务食堂被拐卖到那个一个乡间的夜总会，他们就求助于我们一些公安人员跟我们带来。为什么带来的？觉得公安系统的一种寻找走私人员、帮助弱势少女的机制，没有天网寻人事务所这种民间机制动作迅速。所以说他们找到我以后，我们就到市公安厅三处，找到了省公安厅三处处长徐良平，也找到四川省公安厅厅长，他们那个非常支持我们这个行动，要派出人员和天网一起下去，就这七个少女。临到出发的时候，四川省公安厅突然间就通知我们，他们不去人了， 但是说实话我面临两难之间，为什么呢？有两个志愿者，也是成都市公安周刊的记者，还有一个另外一位记者，当时和我们正准备雄心勃勃赶往现场，而且成都市新闻界也有不少朋友也非常关心这个事儿，各大报纸的记者也和我们在一起的起见到那个公安厅不派人到现场去，不少记者就全部就不愿意去了，在一直拖延到晚上六点多的时候，王长兴岳父被拐上门，王岳父的父亲王长兴就死死拉住我，就告诉我他叫黄奇，真的有大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的女儿在那儿每天挨打，而且是强迫接客，就手机课就慢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了一下，我们下去肯定有生命危险，最终在那个我们协商下，最终有两个记者愿意协助我一起去，我们当时连夜赶了几百里地赶到仁寿县公安局，仁寿县公安局人当时怎么说呢，就告诉我们北斗这个地方北斗区这个地方非常混乱，后来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派了五个公安人员和我们一起下去，下去之后在那一次就一次性就成功解救了七个被拐卖上了，抓获了四个强迫上卖淫的人员，然后我们一路返回成都的过程当中，一个少女就在那个警车的后面写下了几个字，这几个字让我终身难忘，这几个字是回家的感觉真好，毕竟强迫卖淫时间那么长的少年从那个模糊里面走出来，那种感受也让他体会到了这种成功的喜悦。在那之后天网就从事了一系列的寻人工作，而且很快在全国各地就名声大噪，因为那个遇到有很多这种寻人寻觅的案件都求助于我们，在期间我们也成就了一些那个成功的维权案件。当然为什么成立六十天网，这不得不说明另一个情况，还是要从解救青少年这个问题谈起。解救青少年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当地公安人员帮助卡拉OK厅的老板建立了夜总会，并且起了保护作用。我们觉得不能够仅仅只是把七个少女解救回来而已，还要从深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迫少女卖淫的这些公安系统办法清除出去。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媒体跟一片欢喜之后就提出了这个监狱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以前我们的朋友包括成都市公安厅的包括高市三省公安厅的删除的还有不少公安系统的朋友就觉得黄奇已经这样走就太过分了，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那个从做朋友的这个角度来说，哎，但是我说实话我内心很内疚。
那后来呢，
那个王艳红姐就回来之后，那些少女都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到底，把公安系统的败露挖出来，所以说那个我们也不断的通过媒体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包括南方周末的记者包括全国很多记者来采访以后他们的报道都发不出来。然后在1999年二三月份期间就发生了一个当时全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七个少女中的王艳红和他的父亲王长金还有青康的母亲一家三口就在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前往成都签名售书的过程当中向吴小莉下跪，希望吴小莉向朱镕基总理反映促成问题的解决。王长金他们之所以找吴小莉下跪， 应该是吴小莉在中国新闻界是如日点亮。毕竟你在那个时候的人大会点了吴小莉的名，说小莉，我就喜欢你的节目。当然这个事儿那天是在签名售书的万人签名售书的现场，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王彦宏他们一家相当一下会之后，很快就被公开人员就拖下去。当然在这个事儿出来以后，那个各方评说不一样，包括成都晚报还有很多其他报纸，但是最先把这个事儿揭露出来的是辽沈晚报的首席记者许伯成先生，他是站在受害上边把这个事儿披露出来。当然那个其他媒体有些持保持沉默态度，当然也很多媒体进行报道，最后一系列的媒体报道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四川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一点，关于黄旗关于天网的事儿一路不做报道。有两个是特别真实点，我们天网寻人的所有寻人信息都发不出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思索，我们必须建立弱者的平台。因为说实话，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除了官办的媒体之外，没有一家媒体能够真正大的为弱者说话。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说，要利用互联网建立自身的为弱者说话平台。最终这个愿望经过一系列的筹划，是在1999年6月10号开通的。但是那一天开通的时候，实际上推迟了10天，最终改成6月14号。已经在6月4号开通的话，那时正好是60次事件10周年纪念日，官方是极端敏感，而且也是高度戒备，为此我们拖延了10天，拖延10天成立6次天网寻人网站。这个网站的开通我印象非常深，135个字的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开通的消息的报道，一出来以后被新华社所转载，全国官方系统所有媒体几乎是无一例外都做了转载。但是这个转载以后，各方面就挺关注，不少朋友就问我，黄旗你这个6月4是什么意思？我讲这是一个保护答案，我们6月14号定下来创办天网，而在6月14号开通，为了纪念这个在中国民间维权历史上有意义的一个事儿，所以说我们把王邦子起为6个字。这个一个头来说一下啊，实际上6-4天网，60天网，研究出来是沉淀在心中10年的一个愿望。毕竟在60次事件中，不管是我们成都市还是北京还是全国各地，那么多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为之抛头洒血，最终他们那个的冤屈也没有得到伸张。所以说从我心里面来说，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一定要关注60死难者，要像60死难者像60运动的参与者那样勇敢的为老百姓为中国的弱者说话，这就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很好啊，总的来说呢，就是您希望帮助弱者来寻求正义，来主持公道，也就是惩恶扬善这么一种愿望。那么听说您曾经还申请把天网加入到新浪网啊、搜狐啊、雅虎这样一些大的引擎啊，这就是搜索引擎，但是没有成功，能不能谈一下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没有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天网这个网址，当时的天网网址是6-4天网.com。这个6-4在那时的中国出现是一个 非常令人震惊的，没有人敢于，或者说很少人敢于涉足这一块。所以说那个天王这个六世王子必然就引起公安部的注意，当时是首府还是新的那个编辑就明确告诉我，这个王子上面不允许登陆。
那么这个六四这两个字有没有为您带来什么麻烦吗？
从1999年6月14日开通天网，一直到2000年7日以前，没有一个人称天网为六四天网，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如果称我中国那个成都天网寻人事务所为六四天网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共同扼杀，为了促使当局会扼杀这个寻人网站。为此大家就一致不做，大家都不张扬。实际上体制的部分人员还有一些在体制内工作的怎么说呢，叫做六四年期间的漏网分子吧，没有被当局清除出记者队伍或者做观察的这些朋友，就不断地和我私下联系，他们也是赞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共同一致，没有谁听我们六四天网。称我们为六四天网，应当是在2000年1月3日到7日期间，香港《太阳报》一个记者根据天网成功的十多期寻人案例，就发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我印象非常深，就是香港《太阳报》一整版通栏标题写得很清楚，就是六四天网专业寻人甚公安，然后就上面就对天网的寻人工作就大加赞扬，同时他也做了不少对比。从那之后，六四天网这个名字就广布于天下。当然在国内啊，对一下这个名字应当是郭启珍先生，就是现在被判4年的郭启珍先生最先传开的。他是怎么传开的呢？应当是在2000年，就是与何一文太阳报的报道几乎是同时，他在网上就留了一个言，他讲我要到成都去找延安的灯塔六四天王，他就把这个六四天王几个字弄出来了。因为当时说实话，我马上就告诉他，我讲那个你不能这样说，你赶快把这个帖子删掉，什么延安的灯塔，什么六四天王就是延安的灯塔，那不是叫我们完蛋吗？但是那个郭启珍后来他自己也质疑不酸，一致他没有把这个删除。
您刚才谈到这个郭启珍先生呢，我也听说过啊，他也是一位敢说真话的人。那么2006年10月，他以这个颠覆罪啊被判处了4年徒刑。给他罗织的罪名是他曾给一些海外网站，比如民主论坛呐、来写过文章。非常可笑他的判刑啊。好的，黄先生，那么在六四天网的主页的抬头上，您写着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您这句话非常的醒目，非常的可以说很震撼啊！您能不能具体的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内涵？
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延续了上世纪天网的宗旨。上世纪的时候，天网主页上有这样三段话，这三段话是我们当时的口号。这里有亲人望远欲穿的呼唤，这里有弱者凄厉沉闷的呐喊，这里有脍炙人口的人间故事，这里有倾注难书的西至成员，这还有顶风逆险的无畏志士，这还有百折不挠的天网志愿。这就是上世纪天网主页上的那三段话。这三段话说明我们第一点，就是任何时候 不会畏惧强者的打压，为弱者代言，求助于天王帮助的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有权有势的他们不可能找到天王这个名下。而且那个在天王的所有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找有关部门，找的没有路了，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来到天王。所以说我们一开出定位就是为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同行的含义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指手画脚，我们要与他们同甘共患难，面临灾难的时候天王不是躲在后面指手画脚。实际上这9年天王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黄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使您愿意挺身而出啊，和这些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呢？那么在这种同行的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讲的，是有危机的，是处在相当大的压力之下的。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你在这条这么艰难的这个同行之路上走下去的呢？
我记得有个名人有一句话，叫做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实际上就说明了，也许可以说明一切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怎么说呢，母亲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他那个也始终是那种刚直活泼的，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是绝不能够做那种腐败的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求助于我们家里面的人不少，有不少人提着钱提着各种礼品到我们家里面来，我父亲每一次都是把这些人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可能对父亲对我的教育这方面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是属于那个有很多书籍看，平时就看了一些什么《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呀，还有那个类似于英国的一些绿林好汉叫做罗宾户的，我印象还有点印象。但是看了这些书，从小就特崇拜那些绿林好汉，包括他们的一些打破技巧为民说话，就要是这样一些情况。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只是愿意为弱者言。小的时候包括什么那个高年级的大同学打我们班上的小同学呀，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把我们全部带到小同学们一起去帮他们找回那个尊严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只有用拳头说话，是不是小孩就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我始终都是这个性格。所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个性格，所以说那个时常有一些大事儿吧，包括那个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那个有些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非常有意思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么一种绿林好汉的性格。好的，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黄先生的谈话先进行到这儿，请下一集继续收看，再见。